拜上帝与打老婆。所引用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六节，在旧约的在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旧约第1124页，1124页，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1124页，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一起来。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弟兄姐妹平安，两个星期没有见面，上个星期因为下大雪的缘故，我们的粤语堂跟国语堂我们都暂停，但是英文堂上个星期英文堂还是有崇拜，来了16位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的勇敢，我跟孩子过来，一路上雪还是很大，就是一路滑过来，感谢主，我们都蒙保守得平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刚大家一听到玉清在念的时候就在笑了。去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然后让中国大陆很多人对他有一番新的不同的认识。那他跟特别是跟胡锦涛在会谈当中为两岸的和解带来一个蛮新的气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叫连爷爷。但事实上当我在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前几年当台湾在选举总统的时候，这个连战也是候选人之一，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谣传出来说连战会打老婆，而且这个杂志还附上他的太太连芳宇女士几张很无精打采的照片，证明说他被老公打得有多么严重，好像这样变得不太聪明的样子。那当然那时候是选举，所以各样的谣言满天飞，其实大家也没有认真去求证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反正大家并不是很那么在乎这种事情，那只是当作茶余饭后的资料。不过这个新闻一出来，大家可以想见，因为现在是女权很强调的一个时代，所以对女权运动的这些团体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也对这个连战打老婆穷追猛打一番一直质问他你到底有没有做这种事情。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讲，家庭暴力是很难被接受的事情这个是不太被允许的。不过从这个问题上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人如果会打老婆，会不会影响他当总统的专业能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可能我们很少把这两个问题给摆在一起。当总统是一个很高尚的事情啊、是一个公开场合的事情，打老婆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讨论。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今天讲到的题目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林牧师你到底又在玩什么花样。那我们先想想拜上帝，敬拜神是一个很神圣很严肃的事情。今天我们大家来到这边，我们光鲜亮丽有模有样的，我们就来教会坐在这里敬拜神，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呢是比较属灵的事情。打老婆呢，我们怎么会在教会里面讨论打老婆？打老婆是很私下的事情，怎么会拿到讲道中来讲？不错，我们通常把这两个事情分开，我们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组合，不应该摆在一起的。我们觉得敬拜神，就像我上一次在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提到说，在敬拜上荣耀神，我们觉得这个是属于神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跟我们的弟兄之间有诡诈，假如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恶意的伤害，上帝管不管？上帝在不在乎这些事情？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我的家务事，我有来教会敬拜了，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个人怎么样跟敬拜神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或许有些时候我们这样想，其实这种想法，如果你是这样想，不只有你这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考，或者我们的中国传统信仰里面，我们的宗教信仰跟我们的行为信仰是分开的。什么是宗教信仰呢？拜神，敬拜的神明。我们敬拜的神明上，中国传统我们都知道是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之下，大多数都在这样的传统。我们求神明保护我们平安、祝福我们顺利发财等等，这些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生活行为的信仰，基本上我们受到儒家的影响，当然今天这些影响已经非常的少，但至少传统上我们的行为信仰，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是在儒家的影响之下，就是五伦，怎么样对待父母，怎么样对待亲人朋友等等。所以这两个领域分得很开，也分得很清楚，我怎么拜神，跟我在家里怎么对我的太太，跟怎么样对我的朋友对弟兄，神不去管的，所以这两者是分开的。在国内拜佛这些事情，最近这几年才比较说多一点当然在农村的地方可能也有。那在台湾，我们知道说一直都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在过去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见一个事情，在台湾的中部有一个人叫严清标，这个人是跟黑帮挂钩的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经营色情的场所。但是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妈祖庙的主任委员，在庙里面当主任委员，后来他还当选一个县的议会的议长。那后来警察要抓他，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事情的时候，他还透过各样的管道，然后庙还出来为他说话。在这种的思考模式里面，就是我做的坏事越多，我奉献的香油钱越多，神明就越保佑我。这个是变成我们传统的信仰里面，这两者是分开的。或者华人的基督徒多少也受到这种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讲属灵的、属世的，我们觉得这两者是分开的。但其实西方的基督徒比较不这么强调，反而是华人基督徒比较这么强调。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马拉基书这段经文，其实不止华人的基督徒，或者我们受到这样的影响，认为我敬拜的神跟我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在马拉基的时代的这些祭司，那些犹大人，他们也认为是这样，神不应该管到我的日常生活，我只要到圣殿里面敬拜，我只要献了我该献的，我交代了过去就好了，至于我怎么在对待我的弟兄，我怎么对我的太太，上帝你管不到。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拜上帝跟打老婆是有关系的。神告诉这些犹大人，神不会接受一个在生活当中以诡诈待他的弟兄，或者在你的家庭婚姻当中恶意对待你的配偶的人，神不喜悦这样的人。所以甚至在我们等一下看到的经文里面，他提到说这样的人献的祭神不接受，甚至要剪除他，不承认他是神的百姓。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 神很重视你如何敬拜神，也应该这样的信仰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 这段经文我相信你可以发现有两个字一再的出现，就是诡诈。诡诈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念过好几次。诡诈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不忠实、不守信用，或者是破坏约定。这个字的意思原来诡诈。前面我们上次已经读过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看到说这些祭司、这些犹大人，他们就是用诡诈来对待神。神要他们献祭，要献无瑕疵的祭物，他们就用有病的、瘸腿的、抢夺的来献给神。所以他们用很狡猾的态度来对待神，然后神给他们在律法里面说要怎么样来献祭，他们说好烦，这些程序不可以简单一点嘛？然后不单是他们用诡诈的态度来对待神，刚刚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们也用这样诡诈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朋友、弟兄，也对待他们自己的妻子。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从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神不单在敬拜上，我们上次讲到说在敬拜上荣耀神，神也对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组内的弟兄，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配偶，神也有期待。所以我今天从这段经文要很简单的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组内的弟兄，另外一个是提到对我们的配偶。首先让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地方，这是神告诉我们不可以以诡诈对待组内的弟兄。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我不晓得刚刚当我在讲到说神期待我们怎么样对待弟兄，神怎么样期待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你会不会心里面这样想，上帝你凭什么？我已经来教会了，我也侍奉了，我奉献了，你凭什么管到我的家务事去？或许你会这样想，你凭什么管？神在这里就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他要管。因为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也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当然是针对犹大人、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称神是他们的父，然后他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然后接下来说是一位神所造的，也就是他们有同样一个信仰，他们信仰这个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宇宙万物的真神。然后呢他在下面说第十节的最下面说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这句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指的就是西乃之约，也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份于跟神订立这个约，他们都在这个约里面，他们守安息日、守律法，所以他们都在这个约里面。所以这里很简单的讲，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弟兄，都是族里面属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你看见了吗？是我们，意味着我们都在这个约里面，跟这些犹大人是一样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新约里面。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边讲到说，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信靠这个神，我们也都领受同样一位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不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互相为肢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我们因为都在这个约里面，那约的记号就是圣餐，所以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都是在这个约里面，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称为弟兄姐妹。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先知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怎么留意到在第十节的中间说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这句话原来的翻译是说我们个人怎么和弟兄之间以诡诈互相对待，我们个人跟弟兄之间怎么以诡诈互相对待。那可能你会想，李牧师他这里讲的诡诈到底是什么事情，怎么会以诡诈对待弟兄呢？这个我们需要看到跟马拉基同样时代的尼西米，我们才能够明白以诡诈待弟兄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我们翻到尼西米记的第五章， 在旧约的601页，旧约圣经601页，尼希米记的5章1-5节，我们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以诡诈待弟兄的意思。尼希米记的5章1-5节，这是尼希米他带领百姓建造城墙，建到一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5章1节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要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卑，我们的女儿以有为卑的，我们无力，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们曾经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是什么事情？在律法书里面，原来摩西的律法利未记25章有规定，以色列人借钱给弟兄，就是以色列人借钱给以色列人，不可以收利息。以色列人借钱给外邦人才可以收利息，这个是律法里面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尼希米记的5章，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有读到5节。你往下面看，你就会发现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趁着农作物收成不好，然后就借钱借粮食给他们的弟兄，不但借给他们，而且向他们收利息。那利息重到一个地步，我们刚看的4节、5节，他们必须卖地、卖房子，甚至卖儿女，给人家当奴隶来还这些钱。所以他们穷到那样的地步。我记得我在读神学之前，我在这个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我常常到山地里面去，看到许多的农民。做农的人非常的，可以说非常可怜，因为他们的讯息很有限，然后农作物的收成不是你能够控制的。那特别是碰到，我看到说，当时我看到许多人，当大盘的商人来收购他们的农产的时候，跟他们讲现在外面的价格是怎么差怎么差，然后他们只好乖乖的接受。我相信你们也看过，有时候这些种田的，种果园的，这个价格很差的时候，差到一个地步连卖都会赔钱，他们宁可让那些果树就在树上这样烂掉，不去收成。所以这时候的这些犹大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做农然后很辛苦，但是他们的弟兄收他们的利息讹诈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必须要卖自己就是卖儿女、卖田地、卖房子。所以弟兄姐妹，以诡诈待弟兄，如果我们回到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说什么叫做以诡诈待弟兄呢？就是以色列人把对待外邦人的办法拿来对待自己的弟兄，也就是他们不应该向自己人收利息，但是他却向自己人来收利息，他们以对待外邦人的方法来对待。所以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的2章10节这边看，就是背弃了神在这边借着马拉基说，你以诡诈待弟兄是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当你以诡诈待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时候，你伤害的不只是神的儿女，你也伤害了他的父亲，也就是上帝。当你伤害了上帝的时候，你就是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因为与神所立的约，旧约律法有讲到一个很清楚，你要爱人如己。但你不爱人如己的时候，你是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教会，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耶稣给我们新的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那我们有没有做到彼此相爱？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像圣经所说的以诡诈待弟兄呢？可能你会想，尼牧师，我没有，我来到教会，我对待主内弟兄姐妹，我都是很有爱心的，我不会去伤害人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真是必须要留意， 我们是不是把在外面对待人的办法，我们也带到在教会里面来？就像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把对外邦人收利息的方式也拿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弟兄。我们真是要小心的去留意，我们会不会落入这样的当中。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面对的压力很大。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但工作辛苦，我们不但有很大的压力，我们还要懂得保护自己。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人的诡诈，我们看到人的狡猾，因为在外面的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你必须懂得生存之道。然后在这里懂得生存之道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很小心的话，有时候把生存之道不知不觉的把对待外面社会的那一套也带到在教会，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去分辨的。如果不小心分辨的时候就带进来了，甚至你会觉得我来到教会我已经很有爱心了，我对弟兄我已经利息减半收了，我在外面可不是那么客气的。但弟兄姐妹，神说的是什么？不应该收利息的，也就是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是凭着爱心。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为什么我说不是故意的？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不觉的。弟兄姐妹，每天你在公司多久的时间？你面对上司面对同事一天是8个小时10个小时，但请问你一个星期到教会的时间有多长？3个小时5个小时。我为什么会说不知不觉？你要想想哪边的影响比较大，哪边带给我们的习惯会比较深。所以神在这边借着先知马拉基提醒这些犹大人说，你们不应该以诡诈来对弟兄，对我们在这世代的基督徒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提到说不可以诡诈来待弟兄呢？为什么神要这样提？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以爱心相对待。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一个弟兄以爱心相对待，但另外一个人却是以诡诈相对待的时候，他就在利用了别人的爱心。当他利用了别人的爱心的时候，就伤害了这个弟兄。伤害这个弟兄的结果是使他信仰跌倒。那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的18章，耶稣有警告我们，让弟兄跌倒的人要怎么办？用一个磨石拴在他脖子上面，把他丢到海里去。耶稣在讲伤害弟兄，让弟兄跌倒，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记得好多年前，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开拓不是很久，有大概三十多个人在聚会。那30多个人大家都很熟，在组里面彼此相爱，传道人，然后弟兄姐妹这样子。小小一个教会。然后那时候呢，在台湾的这个房市很好，卖房子、买卖房子很多，就像我们在新泽西这边这样子，很赚钱。结果有一个执事呢，有一个弟兄，他就发起说，哎，牧师，我们一起来买房子吧，大家投资来买房子，大家一起赚钱多好，在组里面，你们说好不好？好像不错。结果教会就十几个人，一人投资一点钱，就一起买房子。有买了之后，房子开始降价了，开始往下跌。还好那个提议的弟兄赶快自己赔了钱，把那个房子卖掉，然后大家本钱还一还。差点那个教会散掉，差点教会散掉。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在教会里面许多事情，我们要小心。马拉基在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处理，如果我们把外面的那套带进来，我们可能让人对基督徒失去信心，让人对教会失去信心，我们并不荣耀神。所以这是马拉基，神透过马拉基给我们的第一个劝勉，我们不单不应该以诡诈待弟兄，我们乃是以爱心来待弟兄。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神对于这些犹大人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也就是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不但不应该以诡诈待你的弟兄，也不可以诡诈来待你的配偶，不可以诡诈来待你的配偶。好不好？我们来看第11节的地方，说犹大人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证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边讲到，其实这段经文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在讲到的以诡诈待你的配偶，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也是在马拉基的时代，这些回到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这些神的百姓，这些祭司，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已经有相当的年纪。特别是我们刚刚读到一句话说，十四节说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生也来到某一个岁数，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来到中年。来到中年的时候，事业也小有一番成就，带回来的太太呢，不再年轻漂亮。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一看，旁边那些外邦的女子，个个是年轻貌美。于是呢，这些人包括了祭司，包括了首领，包括了百姓，就开始想办法。他们就想，我如何能够跟这个太太离婚，然后来娶这些。然后在生命记，我们前一阵在查考到马太福音时候，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也读过生命记的第24章第一节，那边摩西的律法有讲一句话，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哇，这个太简单了，对不对？太太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就写封信叫他就自己回娘家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抓到律法里面有这条规定，准许男人可以写休书给太太就离婚。于是呢，他们就看到这些情况，他们就跟他们的太太离了婚，然后去娶这些外邦的女子，而且是相当多人做这个事情。所以这边才会神借着马拉基说了这句话。那怎么可以跟太太离婚呢？刚刚我们读到的生命记那边讲到是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在这边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耶稣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希勒尔，他就讲，太太出去穿得不体面，让我没面子，我就跟他离婚。或者太太跟我一起出去吃饭，讲话对我大呼小叫的，让我没面子，我就跟他离婚。所以这些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跟太太离了婚了。离了婚之后，他们去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这些外邦女子，然后他们面对人光明正大的讲，我没有犯奸淫啊，我是跟我太太离了婚我再娶的啊，我心安理得啊，我都符合规定啊。这是头一种人。还有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是在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刚刚也有读到第十六节的中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我刚刚说的第一种人是他就大摇大摆的，他就写个休书给太太，就跟太太离了婚，然后另外去娶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那有些人呢，他不太敢这样做，可是呢又看到人家的太太都换一个年轻貌美的，他也想，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天天找理由跟太太吵架，不但吵架，对太太拳打脚踢的。所以这边讲到以强暴待妻的人，然后对太太拳打脚踢之后，让太太受不了，自己要求离婚，那不正合了他的心意吗？所以呢，他们最后也是可以娶到外邦的女子。所以不论是第一种表面上符合规定，或者第二种的符合规定，反正他们就是把太太赶出门，把年轻的娶进门。在尼希米记的最后也记载了这个事情，所以尼希米记跟马拉基书是同时代的。而且做这种事的人不但是只有一般的百姓，甚至尼希米记有记载包括了首领，包括了祭司都做这种事。上帝看到这样的事情，神说我不是不知道，表面上你们符合律法的规定，可是神说做这种事情神恨恶，恨恶是非常严重的字眼，神恨恶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边提到说第十三节说神不接受这样的奉献，神不接受这样的人所奉献的祭物。以诡诈待妻是很悲哀的事情，你可以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看到很多。我过去在侍奉里面有个姐妹，她得到一种癌症，是很特别的癌症， 在舌头上舌癌，类似口腔癌的一种。然后他检查出癌症的时候才23岁。然后有另外一个女子也跟他一样，同时检查出这种很特别的癌症，因为他们去找了同一个医生。这个女孩子检查出来的时候也是23岁。这个姐妹很感谢神，她的丈夫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她的丈夫没有离弃她，陪伴她，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又活了16年，因为她的丈夫爱她，陪着她走。另外那个女子也是23岁，也结了婚，她丈夫一听见她的这个癌症马上跟她离婚，她过了1年以后就死了。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看到悲哀的事情不断在重演。前两天我看到在 Ohio 有一个医生一个消息，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叙利亚的移民到美国的。这个医生呢，他有了外遇，他跟医院的护士有约会，然后他也很坦白跟朋友讲，他希望他的太太不要挡路。结果这个医生竟然用氰化钾放在他太太吃的钙片里面，让他太太吃下去。后来警察发现了，他这个人跑回叙利亚去，到现在还找不到。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事情不断有，诡诈待妻子，因为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是男人女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但在这个世代其实给我们提醒是，不论是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都是一样的。前两天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在四川一个35岁的男子姓张他本来是很照顾家庭的，结果这两年迷上了这个上网，到网咖去惹得太太很不高兴，那结果被太太拳打脚踢的，结果他跑到这个女子维权中心去求救，应该是保护太太的，这下是要求人家保护他。那结果人家问他的太太，他太太姓杨，他说这个先生本来是很顾家的，然后结果呢这几年就为了这个上网，就家庭都不照顾了，那我们也偶尔吵架，然后这个太太特别说一句话，她说我们没有家庭暴力啊，只是我们两个我比较占上风而已。其实都一样，不论哪个世代，神在这边虽然是借着因为那时代男子对女子，丈夫对太太，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教训依然是适应着我们，不论我们做先生对太太，太太对先生，不应该以诡诈相对待。什么叫做以诡诈相对待？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婚姻遇到问题，当你在夫妻之间的相处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是问谁？你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做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弟兄以色列当时的犹大人面对弟兄的时候，他们用对待外邦人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在夫妻的相对待里面，当你婚姻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是不是用外面社会的那一套价值观，用外面社会的那一套做法来解决你的婚姻问题？结果你不但没有影响你周围不认识神的人，你反而是受到那些人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管我们的家务事？为什么神要管我们的家务事？第14节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神这么期待我们不要以诡诈来对待我们的配偶？14节说：“你还说什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通常我们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甚至包括许多基督徒也这么觉得。所以两个人如果处不来，要离婚谁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决定就好，父母也不应该有意见，朋友都不应该有意见，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家务事。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你注意到神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对你的婚姻神不是插不上嘴的，因为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所以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简单的意思说，结婚是三个人的事情，除了你和你的妻子以外，除了你和你的先生之外，还有上帝。如果你要做什么决定，你要征求神的同意，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有不和睦，以诡诈待妻子，以强暴待妻子，神说他要管，因为他跟你们两个人立了约。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不论刚刚对弟兄有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神也在中间做见证，是牵涉到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所以神要管我们的家务事。所以当我们的我们用诡诈来带弟兄，或者是诡诈来带配偶的时候，刚刚第十四节的第十三节的前面，你们注意到这边说，你们又行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当你以诡诈带你的配偶的时候，你的配偶向耶和华哭泣，你的配偶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得罪神了。你已经得罪神了。所以拜上帝跟打老婆不是没有关系的。神希望我们在婚姻的里面能够荣耀神。所以刚刚我说到说，以诡诈带弟兄是让谁跌倒？让弟兄跌倒。那婚姻里面，如果你以诡诈带你的配偶是让谁跌倒？不是让你的配偶跌倒而已，让你的孩子跌倒，是让你的孩子跌倒。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这边讲了一句圣经里面大概唯一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讲到的，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这个地方你们看到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这在讲什么？在讲亚当跟夏娃。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对亚当夏娃他们的人类的祝福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不晓得你们这样想过，上帝当初为亚当造几个女人？造一个。那这边就问了，神可不可以为亚当造五十个？可不可以？七十个、一百个，或者像所罗门一样娶那么多的太太，这样不是生养众多比较快吗？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很清楚的讲，他单造一人，他单造一人，一夫一妻制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单造一人，他只为亚当安排一个太太。为何他只造一人呢？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婚姻的里面，神盼望透过婚姻有虔诚的后裔，有敬畏神的子孙，有敬畏神的后代在神的前面。所以当夫妻之间以诡诈相对待的时候，神为什么在十五节讲到这个事情？就是当你们夫妻之间以诡诈相对待的时候，你们的孩子信仰就跌倒了，你们孩子信仰就失去了，就没见证。所以你看，以诡诈待弟兄，让弟兄的信仰跌倒，夫妻之间以诡诈相对待的时候，你是让你的孩子信仰跌倒。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神没有把我们父母的信仰交代我们。但我们在座许多人，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希望我们父母信主，我们希望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信主，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信主，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神没有把父母的信仰交在我们的手中，神没有把我们的配偶的信仰交在我们的手中。当然神也盼望他们得救，可是圣经很明白的讲，把谁的信仰交在我们的手中？孩子，我们的孩子的信仰交在我们的手中。如果我们以诡诈相对待的时候，我们孩子看见父母亲的生活失去了见证，他们信仰跌倒，他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还是回到我刚刚我提到的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说的，你让小子一个跌倒怎么办？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把你丢到海里去，得罪神的，得罪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了生活上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对待我们的弟兄，主内的弟兄，我们怎么样在对待我们的配偶。这就像我们今年的题目，听到也要行道。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到教会来我们读圣经，不是熟悉一些道理，或者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说一些蛮属灵的话，我们在对待我们的主内的弟兄上面也要有好见证，要以爱心来待他们，而不是不知不觉的把外面那一套给带进来。特别是对美德教会，我们去年庆祝30年，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是，教会的历史越久，大家认识的越久，应该是越彼此相爱，还是结的梁子越多？应该是哪一边？应该是越彼此相爱，对不对？认识久了，但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相处久了越久，彼此的伤害就越多，记得越多，结的梁子越多，不荣耀神，结果教会历史久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教会历史久了，我们更应该彼此相爱，更应该学会在主里面彼此饶恕。教会历史时间长，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后代信仰有没有流失掉。其实有时候有，我们都想到一些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有些他们今天成长了，上大学了，毕业了，工作了，他们还有继续在教会中吗？还有吗？求神真是恩待我们的家庭，神盼望我们敬拜他，我们就好好对待我们的弟兄，也好好对待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有见证，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喜欢到主的面前来。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也求你真赦免我们的罪。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你给我们话语，你给我们提醒，就表示你给我们机会。求你让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父啊，美德教会经过30年，或许有发生了许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用狡猾的方式来待我们的弟兄，我们不单得罪他们，也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想要凭着爱来对待弟兄，但是有时候老习惯就跑出来，求你饶恕我们这样的不足，也借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论在教会，不论我们在家庭婚姻当中，我们常常能够留意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思，是怎么样在对待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配偶，也特别为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主，我们许多位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在学习在主里面夫妻怎么样彼此对待，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好，有时候我们把外面的那一套也带到婚姻里面，用那样来彼此对待，羞辱主的名，不荣耀神。主啊，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摸索，我们在追求，求你特别给我们恩典，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心思。有时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做个好父母亲，赦免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的心思，他们的信仰能够继续走在正路上，祝福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有敬虔的后裔，敬虔的后代，在主的面前一生信仰没有失去，好好跟主走。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